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们的幸福小组第六期的第二周。那这次有六个小组，那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参与这大使命啊，向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朋友们来分享上帝的大爱。我们能不能为这六个小组所有的同工，那所有的资源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献上感恩好吗？来。那传福音是神的工作，也是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请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背后哈，为这个福音、为小组、为幸福小组来祷告。那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系列，我们是讲改变，那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像我们的那在开始之前呢，那。我要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啊。那一个年轻人，他叫Jeremy， 他的脾气非常的火爆，他的工作也没有动力。他觉得人在这个世界就像老鼠赛跑一样，我们都知道 rat race， 一个老鼠跑，所有的老鼠都跟着跑，那也不知道为什么跑。那只想成为领头的那个老鼠，那即使成为领头的老鼠还是老鼠。那他说生活就像一个 rat race， 他怕从这个老鼠的赛跑队当中会掉队，担心自己的未来。当他不担心自己未来的那个时刻，他又想到自己过去所做出许多愚蠢的决定，对他来说，要么想到未来，要么想到过去，很难活在当下。他40多岁，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一个太太，两个孩子，他是个律师。他对工作相当的不满，他说他的老板不能看重他的才干，他的同事都觉得他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人物，根本看不上他。唯一让他得安慰的是每个月的薪水。他自己的工作没有动力，工作中也没有任何的喜乐。但这还不是生活中唯一的挣扎，他的婚姻充满了问题。当他们结婚之后，他们希望自己有孩子，可是没有，太太一直没有怀孕，他感到很失望，觉得自己的问题就是由太太造成的，不能有孩子是太太的问题。可是后来他孩子终于出生了，有了两个孩子，可是他与太太之间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他相信太太爱他，但他觉得太太不理解他，而且更要命的是，他太太对更深的了解他没有兴趣。他觉得太太很自私，但心里又讲不出来，为口里讲不出来，因为他讲的时候心里不安。他的太太常常找理由不亲近他，不与他亲近。那这种拒绝啊，让 Jeremy 更加的无精打采，工作没有动力，觉得与太太沟通太困难，想与太太讲讲情感的事，太太拒绝他。他要提出跟太太来解决生活中的冲突，他一提出来，太太就生气，他只好退让，这让他们的沟通更加的困难。他很少有真心的朋友，他心里忧闷下沉。那你说这个杰瑞米肯定不是基督徒，要命的是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很忙。他偶尔也想到过跟上帝的关系，但是上帝对他生活没有影响。他跟他的太太也去过教会，偶尔去一下，也偶尔的祷告一下，知道上帝很重要，但那只是漂浮在空中的一个想法而已，生活更重要。他心中没有空间为耶稣存留，他想改变，他很忧闷，他很焦虑，他有压力， 他婚姻出了问题，他里面没有动力，他很累，他想改变，这不是他想要过的生活。但是问题是如何改变呢？从何开始呢？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个答案。我们下面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让我们祷告。爱我们的神，你比万有都大，你创造我们，你知道我们内心渴望改变，渴望我们过一种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渴望亲近你，渴望遇见你，渴望你圣洁的手抚摸我们、搀扶我们、安慰我们、引领我们。主，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愿你向我们心说话，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都想改变，我们应当改变，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能改变，但改变的确很困难。神要我们改变，这儿讲得很清楚，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改变。这个变化这个字叫 transformation， 啊，就是改变。 transformation 这个字在希腊文的里头，它是一个 metamorphosis， 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它用来描述像一个毛毛虫可以变成一个蝴蝶这样的一个改变。毛毛虫是爬在地上的，它的眼光只是看到这个世界，那蝴蝶是飞在天上的。这两种生命的形态不一样。神希望我们改变，神要求我们改变，他希望你像蝴蝶一样能飞翔，而不是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地上。就像刚才那个杰瑞米一样，他抱怨，他苦闷，他生活没有盼望，工作有压力，家庭让他心疼心痛，跟上帝的关系如此的遥远。所以上帝教我们要改变，那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永远失去了应当有的喜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第十二章啊，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读过圣经的都明白，前面的十一章是告诉你我们是罪人，我们想要的往往得不着，我们不想要的他偏偏临到你的生活当中。你显得善可是显不出来，你不想显得恶偏偏显得出来。我们人性当中充满各种挣扎，我们痛苦，我们苦闷，我们忧愁。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叫我们因信称义，不但让你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孩子，他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是大能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可以改变，你应当改变，你能改变，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靠着神的恩典你可以改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呢？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的，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品质应当不同于尚未成为基督徒的那个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是上帝的孩子，你的生命当中应该有信、有望、有爱，对吗？有勇气、有喜乐、有平安、有目的、有方向，我们就听起来很美好。那这儿经文告诉我们说，你的人生有很清楚的一个导向，你的人生就是一个神圣的献祭，就是一个庄严美丽的敬拜，人生有目的有方向，听起来很美好。 但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怎么改变呢？很多基督徒不是不想改变，就像杰瑞米一样，他不知道该如何改变。但是这儿的经文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如何改变。今天的经文告诉你一件事，改变是从心意更新来开始的。心意是什么？这儿讲的心意就是你的 mind， 你的 mind 要改变，你才真的改变。如果你的 mind 不改变，你生命不可能有改变，所以你的 mind 非常的关键。我越是读神的话语，我越是传讲主的福音，我的年龄越大，我越是明白你的 mind 太重要了。你要意识到你自己在思想什么，你要常常思想你自己在思在想什么。我们往往生活太忙，以至于忘记了我们自己去思去想一下，我在思什么，我在想什么。如果我们生命要改变，首先从里面开始改变，你的思你的想才有改变，否则你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变。上帝很在意我们弟兄姐妹，很在意你，很在意我，你的思想。神造人跟猴子不一样，猴子的 mind 猴子的意识跟人的意识无法相比，对吗？我们的意识我们的 mind 太重要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爱神的时候啊，你要尽心尽意爱你的神。所以神在乎你的 mind， 神在乎你的思和想是什么，神非常在乎。他给你思想，但人堕落以后，这个思想已经败坏了，里面充满了骄傲、忧虑、苦闷、压力，所以你里面很乱。你的里面乱，你的生活不乱的才怪呢，对吗？所以神很在乎你的思想。他说你应当爱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就 love God with all your 什么 will your soul， 然后呢尽意就是 with all your mind。 神很在乎你这个 mind。 那主的门徒保罗说，你的 mind 不能只想地上的吃饭工作肉体的事情，你要思想天上的事。就像蝴蝶一样，它可以展翅飞翔，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要需要照顾你的 mind，要思想你所思想是什么。我们在座的人，好多人买了一个新的车以后，你非常在乎，我这个好车，我这华丽的车应当要装什么样的油，用什么样的汽油，我这么好车不能用劣质汽油。你都很在乎你的车里面装什么样的汽油，对吗？你很在乎你吃什么喝什么，垃圾食品不要吃啊，那会坏到我的身体。但是最宝贵是你的 mind， 你用什么东西放在你的 mind 里面，你的思和想里面，你有什么样的思想，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主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知道一点的，你要改变从哪儿开始，从你的思和想开始。当你真的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神在你身上的旨意，那你的一生方向很清楚。人生是一个美好的献祭，神圣的献祭，人生是一个美好的敬拜，有方向，有目标，有动力。所以神在乎我们的思想。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说，神在意我们的思想。那思想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知道电脑有硬件和软件，对吗？如果这个电脑没有软件，它的硬件就是一块废铁，大家同意吗？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硬件一样，我们里面那个思想像软件一样。如果这个大脑没有思想，你说大脑有没有用啊？这个大脑没有用，对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思和想太重要了。圣经上这句话极为宝贵，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能记住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句话极为宝贵。你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跟你所思所想是有关系的。 下面有个不一样的翻译，就一个人所思所想的是什么，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常常思想圣洁，你就是个干净的人；如果你常常思想肮脏的事，你就是一个污秽的人；如果你常常思想高贵的事，你就是个高贵的人；如果你常常思想负面的情绪，那你这个人就是个抱怨的人；如果你常常思想上帝的事，你就是个 man of God， 或者 man of， 或者是个 woman of God， 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如果你常常思想的是权力、是财产、是事情，那你就是一个很俗的人嘛。所以他心怎么思想，他为人就怎么样。因为你的心、你的思想，这儿讲的 mind， 你的 mind 来决定你是成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样的行为，来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mind 不但你的思和想不但决定你的行为，弟兄姐妹，你任何一个决定都是你思想的产物，对不对？你有什么样的决定，不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但是你的思想不单单决定你的行为，你的所思所想还决定你的感受、你的情绪。比方说你在河面上行船，你突然看到对面有一条船向你驶来，这条船就对着你的船在驶来，眼看就撞到你的船，这个时候你开始喊：哎呦，避开航道，避开航道，你要撞我的船了啊！船，我撞我的船了。哎，对方好像听不见，也不改道，眼看就要撞上你的船了。这时候你拼命的喊，狂喊狂叫：哎，只有请你，你要撞死我吗？哦，结果对方的船撞到你的船上，你生气啊，你愤怒啊，你要冲过去揍他一顿，对吗？找他来评个理，我这么喊为什么还要撞我的船，你故意要撞死我吗？可是很快你就发现对方的船空无一人，是空船，你的气很快就消失了。本来你是非常的生气，你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你的思和想，对方不顾你的安危，对方要害你，对方要伤你，所以你生气。但是你怎么突然气就没有了呢？因为你又思又来想，哦，原来没有人要害你，没有人要伤你，没有人要剥夺你的生命，所以你的气就消失了。所以你的思和想不但影响你的行为，它还影响你的情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有焦虑、有忧闷、有沮丧、绝望，失去了亲人，我们心中还非常的悲伤，我们常常觉得内在无力。你不要忘记一件事，你的感受、你的情绪跟你的思想是相关的。你有什么样的思、什么样的想，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思、什么样的想，就有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圣经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当你抱怨的时候、忧虑的时候、生气的时候、绝望的时候、下沉的时候、发昏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是怎么思、怎么想的。You think about what you think about， 这才是圣经告诉你，你的心、你的 mind 要 transformed， 你的 mind 要 renewed， 被神来改变。基督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他可以改变你的心思和意念，他从里面开始来改变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哈，我们的思、我们的想，要照着上帝的思想来思想。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思想，世界上没有一种思想比上帝的思想更伟大、更健康、更智慧、更强有力。当我们慢慢明白照上帝的思想来，这一个系列我都会讲这个，照上帝的思想来思想的时候，你的心、你的思、你的想变得开始有秩序，变得有秩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昨天所思所想的结果。我们今天所思所想的一定会影响你明天的生活， 思想是有结果的。大家一起跟我说，思想是有结果的。大家刚刚吃过月饼，我可以告诉大家说，月饼就是思想的结果，你同意吗？月饼就是思想的结果，同意吗？如果你从来没有思过，没有想过，就不会有月饼，对不对？同样的，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思想的结果。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必定要改变我们怎么思怎么想，要改变我们的思维。你愿意改变你的思维，神就愿意改变你的生命，你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几十年，80年、70年、60年、30年，我们也习惯了地上的思和想，我们有一套所地的思维。今天早晨光辉长老带我们读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从黑暗的国度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你已经在上帝光明的国度，你应该有一个天国的思维，有国度的思维，要改变你思维的方式，从属地的思想、毛毛虫的思想，变成一个天上可以飞翔的蝴蝶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改变让你领受上帝的恩惠。你看看这儿，我们在没有归主之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种属地的思维、属地的思想。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理解上帝的真道，不理解十字架，就是十字架是一个愚拙的、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这就是过去我们的思维和思想。那你这种思想毫不奇怪啊！耶稣当年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你们看看这段经文，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就可以从十字架上走下来。然后祭司长、宗教领袖、文士、大学者、长老、社区的领袖也是这样戏弄他，说，哦，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那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你看看这些人都是不一样的人呢，一个孤陋的人可能就是平民百姓，那些大祭司、官员、学者，对吗？民间的领袖还有强盗，他们都是不同样的人，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格，可是他们有个同样的一个思和想。那思想是什么？很清楚吗？他们的思和想就是完全属地的思和想。你看他们的逻辑很清楚啊，他们逻辑是什么呢？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一定有能力啊，对吗？如果你有上帝的儿子有能力，你一定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嘛，对不对？你看你现在很惨呢，被人家鞭打，被人家辱骂，被人家扒光衣服，让别人挂在十字架上，你自己都不能救自己，你怎么能救我们呢？如果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我们就信你。那这很合乎逻辑的一个推敲，对不对？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自己救自己吗？你看你的处境多悲惨，你不能救自己一下吗？你不能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吗？摆脱这种困境吗？摆脱这种羞辱和痛苦吗？神的儿子应该有能力啊。那现在你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所以你就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不是神的儿子，我为什么要信你？弟兄姐妹，这个逻辑清楚不清楚？我们讲逻辑三段论呢，很清楚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不同的人，他们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同样的逻辑思维方式，这都是属地的思维。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第一层意义上，神已经改变了我们属地的思维。我们知道十字架原来不仅仅是羞辱，它是一种拯救我们的方式。上帝的思维不同于我们的思维，在苦难当中、在羞辱当中要成就他的救恩。知道是这么知道了，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当我们归主之后，我们里面那个属地的思维、属地的思想仍然在我们的里面在纠缠我们。比方说，当我们找工作有困难的时候，婚姻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过去那痛苦的记忆一直在纠缠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身体有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我们祷告了很多次，主啊，我相信你是神，你可以救我。我们祷告祷告，哎，好像上帝没有按照我们意思的祷告来成就我们的祷告，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开始下沉，甚至就不信了，有没有啊？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思维就陷入了这种属地的思维的里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救我，但是现在你不能救我，你就不是神的儿子，那我还信你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许多的苦楚，许多的难处，就跟我们的思，跟我们的想是有关的。因为你还不认识到神的 mind， 神的思和想永远高于我们的思和想。所以当我们有属地的思想没有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上帝的恩惠。像这些强盗，像这些经过的人，像祭司长、文士和法老，他们拒绝基督的十字架的恩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所思所想被绑住了，他们的 mind， 他们的思和想没有被更新，他们用人的逻辑来评判上帝的逻辑，用人的思和想来论断上帝的作为，所以他们拒绝了上帝的恩惠。如果上帝所思所想和我们一样的，那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怎么能救我们？所以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你的思和想需要被主来改变。但是你下面一点，当你的心思被改的时候，你的思和所想被改变的时候，你就能领受上帝的恩惠了。你看看这儿，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池子叫 Bethesda， 我就是我们这儿 NIH 的 Bethesda 名字就从这儿来的，旁边有五个廊子，哦，是真的啊！当年在建这个 NIH 的时候，他们从圣经里找到这个名字，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虚膝枯干的很多的病人，他们等在那儿，一池子水等在那儿，他们相信有天使到这儿搅动水的时候，第一个下池子的人什么病都得到医治。那里有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到他，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那病人说，哎，我去的时候别人逼我先下去，我没有希望。然后耶稣说起来，拉你的儿子走吧，那人就起来走了。我告诉弟兄姐妹啊，一个人能站起来行走，你生命发生改变，当你的心，当你的思和想被改变的时候，你里面的通道就打开，你能领受上帝的恩惠，领受上帝的恩典。这个38年的坛子很苦，他要得到医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池里的水必须被搅动，是天使来搅动，不是人来搅动。那什么时候天使来呢？谁知道啊？你不是天使，天使的 schedule 也没有告诉你，所以什么时候天使来搅动这个水，没有人知道。你就等，可遇不可求，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一旦有搅动的时候，怎么样？第一个下池的人、下水的人，他才能得医治。那好了。怎么可能呢？我是瘫子，我不能行走，边上有那么多人都等着要下去，我怎么可能变成第一个呢？所以这两个条件必须满足以后，他才能得到医治。可是这个瘫子说，我还有希望吗？我希望我得医治，我希望我改变，我希望我摆脱这种乞讨的生活，我希望能站立起来行走，我希望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我希望改变。可是我能改变吗？我能改变吗？你看看这个环境，池子的水动没动啊？不动啊。你看看周围的人，人人都顾自己的事，谁来顾你的事啊？你看看我自己，我没有腿，不能走路啊。所以他的整个思维，他想的，如果我要得改变，我要医治的话，必须池子水动，第二个有人帮我，否则我永远没有希望。那这时候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看到他，耶稣跟他交谈。你说耶稣为什么找到他呢？那边上不是有很多的瞎眼的、瘸腿的、虚膝枯干的，为什么找到他呢？那这就是上帝的主权， 他为什么找到你？为什么找到你？为什么找到你？为什么不找到你的邻居？那这是上帝的主权，因为他有旨意在你的身上。他找到这个病人，然后他问了一句话，这句话他怎么说啊？耶稣知道他已经病了这么长时间，就说你要痊愈吗？你想一想，你觉得这话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可笑？是不是很可笑？如果你单身已经很长时间，一直在等有一天我要找到一个心意的配偶，现在耶稣问你，你想要配偶吗？那你说这不是废话吗？我好多年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失业了，等了很多年，等了很多年，一直找不到个工作，你心中自卑，心中觉得自己无用，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别人看不起我，心中苦得不得了，工作对你太重要了。现在耶稣问你，你要一份工作吗？你说耶稣啊，你的智商就这么高吗？你难道不知道我要工作吗？对不对？你夫妻两个吵架，天天吵，常年吵，一三五大吵，二四六小吵，苦不堪言，就想摆脱这种生活，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现在耶稣说，你想家中有平安吗？你说耶稣啊，这不是废话吗？我想平安就有平安吗？可是耶稣为什么这么说？你要痊愈吗？那么这个答案不是非常明显不过的吗？病了38年，谁不想改变呢？谁不想站起来行走？谁不想过一个平安喜乐健康阳光的生活？耶稣，你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呢？我请弟兄姐妹再思想一下，耶稣我问你，你要改变吗？你要痊愈吗？我见过不少人呢，夫妻之间争争吵吵都40-50年了，他们根本不想改变了，他们根本不想改变，也习惯了争吵的生活方式，他不想改变了，这就要命了，对不对？真的不想改变了。工作呢，很长时间不工作了，他也不想工作了，心中非常的愁苦，幼年时期留下痛苦的记忆一直在纠缠他，一直在纠缠他。他陷入一种强烈的执念当中，我命苦，我命真苦，整天消极的思维在包裹他，他已经麻木了，不想改变了，你习惯了。38年，你想一想看呢？如果你之间的问题存在时间一久，已经变成你的一个习惯，你就不想改变了。你不想改变，就是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耶稣问你，你要改变吗？你要痊愈吗？你就是耶稣问的问题，存还是不存 ？No。38年了，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到他的面前来。你知道吗？他怎么回答？他说：“夫子啊，先生呢、啊，还蛮郑重的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下去了。”他没有回答耶稣，他用这个问题来回答，他给耶稣一个理由。耶稣的问题是说：“我不要你给我理由，我问你要不要改变。”你看这个摊子，他的思维啊，我想改变，我想医治，我想站立行走，我想一个美好的生活，可是我不能啊，为什么？你看看环境嘛，池子没有动，你看看人嘛，周围那些人都顾自己，哪顾我呢？你看看我嘛，我不能行走啊，我不能改变，我想改变，我不能改变啊。弟兄姐妹，这就是属地的思维，你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啊？是不是耳熟啊？主啊，你看看这个环境，你看看这个环境，你看看这个环境，你看看那个人，你看看那个人，你看看那个人，你看看我，你看我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的思维的里头就这3点的属地的思维：环境、他人、我。所以我想改变，我不能改变。耶稣啊，我想医治，我想改变，我想起来行走，我想过一个不同的生活，可是我不能了，我不能了。耶稣说，不要给我理由，我问你，想不想痊愈？你想不想 改变。你的这个思想如果不改变，你的生活就不会改变。如果你的思维全是说，看看这个环境，池子水不动吗？看看那些人，就自顾自己，每个人都很自私。看看我这个条件，我怎么改变呢？我们的思想就像个囚牢一样囚禁了我们，为他提供的唯一的安慰就是一块褥子，一块小小的地毯，他躺在上面是他唯一的安慰。他想改变吗？你想改变吗？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的生活，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生活中那个希望，那个池子是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觉得耶稣啊，那个池子就是我所要的，我要进入那个池子的里头，我的命运就改变了。那个池子是我的希望，那个池子可以拯救我，那个池子给我带来喜乐，带来成就感，带来满足。我要进入那个池子，请你帮助我进入那个池子的里头。耶稣有没有答应呢？有没有啊？耶稣进到你的生活当中，来到你的生活当中，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他可能让你很失望，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要进入那个池子，你的希望就在那个池子的里面。只要我第一个进入池子的里面，我就变化了，我就改变了。耶稣，现在能不能帮帮我？能不能帮帮我，让我第一个进入池子的里头？你觉得耶稣是按照他的思想去思想，还是让这个人按照耶稣的思想去思想啊？耶稣说，对不起啊，我到这儿来，我告诉你，池子不是你的希望。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哦，弟兄姐妹，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说法？耶稣没有让，没有按照这个摊子的思想去思想，哦，我来帮助你，我来帮助你啊，进入这个池子的里头，来满足你的愿望。No， 耶稣说你要按照我的思想来思想，起来。你说主啊，不可能，怎么起来？你看看我，这躺了38年，我怎么能起来啊？主说拿你的褥子。主啊，不能拿我的褥子呀。生活很苦，这个褥子是我唯一的安慰呀，我也躺在那个地方稍微愉快一点点的地方啊。耶稣说起来，你不听从我的话，不让我的话来改变你的思想，你的生活中没有圣洁，你永远不会改变。你只想到池子，你只想到周围的人，你只想到自己的状况，你的思想就限定了你的生活。你拒绝耶稣，你就拒绝神迹。你活在自己的思想里，你就不能起来行走。主讲一句话说，主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让你知道，我来不是帮助你进入那个池子，成为第一个入池的人，这是你熟悉的思维。我来要你所思所想随从我的所思所想，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为什么？耶稣告诉你很清楚，旧皮带不能装新酒，唯有新酒装在新皮带里头。什么意思呢？古代没有塑料瓶，没有不锈钢瓶子，没有玻璃瓶子，只有这个羊皮缝制的瓶子。时间一久，羊皮脆化，如果新制的酒撞进这个旧的皮带里的里头，酒会继续的发酵膨胀，很快这个旧皮带就会破裂，皮带破裂了，酒也就会洒落了。所以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头，旧皮带不能装新酒。耶稣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要改变你的生活，要改变你的思维， 改变你的思想。属天的祝福是你旧的皮带不能承受的，你要承受上帝属天的祝福，你必须有新皮带、新的思维、新的思想，按照基督的思想去思想。我们好多人就活在这个旧皮带的模式的里头，主啊，你新酒进来，新酒进来，把我塞进这个池子里头，我就喜乐了。主说 No， 你要起来，你属世的思维，你不能承受属灵的祝福，只有属天的思维才能承受属天的祝福。你必须要改变你的心意，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还要改变你的意念。你属地的思维说，我38年了，我已经习惯了，你看看那个池子水不动，你看看周围的人都很自私，你看看我自己的状况不能行走，我不可能得医治，我不可能站起来行走，我不可能有改变。主说，再人不能，但神凡事都能，他是不可能的可以变为可能。所以主要改变你，他一定要改变你的思、你的想、你的思维的方式，从属地的思维变成一个属天的思维，你的生活才能翻转。这个摊子如果不改变他的思维，耶稣的话来了以后，他就坐在地上不动，你就胡说八道，怎么可能起来？我38年了，我的经验告诉我不可能起来，不可能，你叫我拉这个褥子，不可能，这个褥子是我的安慰，你把我这里的安慰不能拿走。他永远不得安慰，永远不得医治，永远不能行走，永远不能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贵族很多年了，很多年了，我知道你很多，你想改变，改变从哪儿开始？改变从你的 mind 开始，从你的思和想开始，要照主的话来思来想，这是变化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充满着能力，你已经38年了，你人生还有几个38年躺在这儿还是就这样的生活，要起来。感谢主，他听了主的话，他得到了一点祝福。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弟兄姐妹，你用什么来更新你的心意，更新你的思想？世界上还有一种思想比上帝的思想更伟大、更圣洁、更有权能、更智慧、更有力量吗？上帝要你以他的话来思来想，从里面开始，圣灵在你的里面用上帝的话来改变你的思、你的想。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是有福的。You have to think about what you think about， 这个太重要了。用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引导里面的思和想。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像跑马车一样，胡思乱想，里面一片混乱，你的生活当然很混乱嘛，对不对？你的里面老是思想一些负面的东西，你的心能不下沉吗？对不对？还有什么话比上帝的话更有力量的？这可是几千年前圣经上的话，不是20世纪现在讲的所谓的心理学，这是几千年前的，那时候还没有心理学这个东西，神的话已经告诉你了，对吗？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只有属天的思维才能承受属天的祝福。有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就想神改变我们一下的生活的一些困难。比方一对夫妻，前面我们讲那个杰瑞米，夫妻吵架吵得不可开交，他生活很苦，哎，可能找到一个牧师啊，后来找到一个婚姻调解师啊，哎，调解一下两个就好了，对不对？就好了，哎呀，问题解决了。可能过不了几天，战火再起。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啊，对不对？哎，好像问题解决了，其实没有解决啊，你的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解决。为什么？我打个比方说，你里面本来是个火药， 外面一点火它就爆炸。你现在呢外面不点火，哎，你说不爆炸很好啊，生活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啊，可是生活常常会点火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怎么办？神要改变你，从你的里面开始，他把里面那个火药变成溪水，你点火吧，你点吧，你点我也不炸，对不对？好多弟兄姐妹一放在生气，他我就不生气，哎，你看看，对不对？你点火啊，我里面是溪水，滋润得很，我气死你。他说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把你的心变成基督的心，我下一周会讲到，把你的 mind 变成 mind of Christ， 这是要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里面改变了，你的忧虑减少，你的压力减少，你的苦闷减少，你的苦毒的记忆会减少，你的身心灵都会蒙福的。你愿不愿意让神的话来进来？杰尔米他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刚才我讲的那对夫妇，他要回到神的面前，他要意识到你思你想的重要性。而且你同时要明白一件事情，你可以选择你所思所想的东西。我可以选择，我说这个弟兄好坏好坏，我天天想他就很坏，但是我可以选择我的一个思想，这个弟兄他身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所以你可以选择你里面的思想，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情绪，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基督说我要从你的里面来改变你，我的灵我的话要进入你的里面来改变你。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我们常讲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改变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呢？什么东西可以改变我们？上帝的灵，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我们查经，我们听到，我们查经班，我们小组，只有一个宗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我最后讲个故事我就结束了。20年代，上个世纪20年代，那个时候你知道肺结核是一个不治之症，很多的地方，到今天为止我 才了解了一下，现在全世界每天还有4000多人死于肺结核呢，每一年好多人死于肺结核，现在还没死，不像20年代的中国，100多年前。那个时候在福州有一个弟兄叫李托生，他生了肺结核，20多岁，他认为自己快要死了，他的病痛加剧，连躺在床上都困难，写字都要坐在一个高背的椅子上，胸部要顶着桌子来减少胸部的疼痛。他国寿如柴，咽堂倒汗，声音嘶哑，人听他说话叫耳朵要听他的嘴都听不见。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就开始啊，他是一个爱读圣经的人，他进食祷告，他问神，神啊，我这么年轻你为什么召我回去？他说，神啊，我没有信心，求你给我信心。他坚持用神的话语来转换他的思想，来喂养他的灵，他每天来研读神的话语啊，不是我们偶尔的翻翻，他在神的面前用神的道进入他的心，神很怜悯他，他在读经的时候神给他特别的几句话来敲动他的心。第一句话，这义人必因信得生，大家知道了吗？对不对？罗马书第1章17节。那第二句话，凭信而立，因着信心我可以站立。第三，因信而行，这是在哥林多后书5章7节。他看到这个话的时候，这话在他心中点燃他的希望，让他喜乐。主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时他躺在床上已经是176天，他内心很征战，是躺着呢还是起来呢？躺着也是死，站起来也是死，那我倒不如躺着死好了，因为躺着还舒服一点嘛，对吗？他不想起来。那时候但是主的话说，既然圣经跟我这样的话，那我要起来。他站立起来的时候全身 汗滴如雨。撒旦在他的心中说，你连坐都不能，还能站立吗？他说，神叫我站立。他全身是汗，他几乎倒下去，可是心中他的思想里头只有这三句话：因信称义，因信而立，因信行走。就是这样，176天没有穿过衣服，就躺在床上。他穿好了衣服，站立起来，全身是汗，他开始起来行走。那是他整个病情转机的时刻。后来神保守他，他活到了70岁，最后为主受迫害之死。那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奇异的经历，对吗？但是我讲了一个原则，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思维，就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能不能以主的话来思想，按照主的话去思想，你的里面不会充满这种悲观的、绝望的、负面的、无望的东西。让主的话进来，深印在你的里头，你可以改变。神说你要改变，你希望改变，你能改变，因为深印在你的里头。神不是死的神，他是复活的主，对吗？他住在你的里头，他可以改变你。你愿意不愿意呢？主说你愿意吗？你愿意改变吗？你愿意改变，上帝就要改变你的心，上帝就要改变你的生命。但是你改变，你必须从你里面开始改变，从心意更新开始，让主的话在你的里面转化你的生命。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因十字架的爱，好吗？因十字架的爱。下一个礼拜我要讲，上帝要打碎你里面的眼泪，从你里面改变你。神的工作是从里面开始来改变你，圣灵在你的身上用神的话来改变你，你应当的里面充满力量，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即使你在悲哀当中，你思想神的话，神的话要改变你，化愁苦为喜乐，化忧伤为安慰，因为神要改变你。就像这个探子一样，要起来行走。那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的主，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孩子，你希望我们改变，我们也渴望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挣扎，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今天你自己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改变。我们中间有忧伤的人，你背负我们的忧伤，让我们思想你的复活，思想你的应许，思想天上的事。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借着你的话来转化我们里面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愁苦的心变为喜乐。我们里面发昏的时候，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里面枯干，我们里面无力，我们觉得你远离了我们，觉得你不爱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转化我们里面那样的思维，那样的思想。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岂能不爱我们呢？你愿意把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你不愿意赐予你的儿女呢？主啊，还是恳求你的圣灵大能在我们心中运行，把你的话丰丰满满的充满我们的心，你的道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你的话让愚昧人痛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愿你从我们的里面来转化我们，改变我们所思所想。主啊，不要让我们的新皮带失去了陈装新酒的祝福。如果我们的思维还是旧皮带，主啊，你改换我们，让我们有个属天的思维，有个天国的思维，有个属灵的思维，不要被俗气的思和想所绑架。就像那个摊子一样，38年以为他的希望就在池子的里头，希望你帮他能成就池子里的梦想。但是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圣善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来成全。主，还是此刻恳求你伸出你的手来触摸那些忧伤的心，你触摸他，你安慰他们。我们婚姻中有挣扎的，心灵疲惫不堪的，主啊，你伸出你的手托住我们。你能改变，我们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你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你可以从我们的里面来转化我们，直到我们全人被你改变，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主，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我们仰望你，我们称谢你。主啊，你可以改变，你已经开始，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更美善的工作，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新的心思、新的意念、新的家庭生活，让我们新的人生的道路，让我们知道人生就是神圣的献祭，就是赞美的一种敬拜。主，让我们一生一世因你而喜乐，感谢你，称谢你的名。你的众儿女们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